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会。习近平与马英九再度会面，看点如何？
触碰的力道是更为强烈。
六四学者称，习近平并非中国灾难之源。
中国的问题不是中共领导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大病等死，中国民众如何沦为家奴？
妈妈，别给我治了，把钱都留给弟弟妹妹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宇宙。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美东时间4月10号上午举行峰会，针对深化两国经济和安全合作关系进行讨论。这是日本在任首相时隔9年再次以国宾身份访问美国。拜登总统和岸田首相在峰会结束后召开联合记者会。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同召开联合记者会。
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美东时间4月11号上午11点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
因为盟友是美国最好的资产。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4月10号在北京会见正在中国大陆访问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举行两人2015年以来的习马二会。听众朋友，有关习马二会的进一步情况，请留意我们稍后的记者连线。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任命前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担任其政府的行政院长，赖清德将于5月20号宣誓就职。他在说明邀请卓荣泰担任行政院长的原因时说，卓荣泰长于沟通，善于协调，娴熟国政，能完全掌握来自中央和地方议会与行政的各项议题，完全清楚国家未来的方向，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担任民进党的总督长，并参与国家希望工程的研讨。时值台湾关系法立法届满45周年，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4月10号会见来访的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代表团。他说，
今天又是台湾关系法正好实施45周年纪念，所以这个意义非凡。
访团主席薛瑞福重申，
We recognize the threats to that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helping you defend what you have.
我们认识到台湾所面临的威胁，也致力于协助台湾捍卫既有的一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9号与到访华盛顿的英国外交大臣卡梅隆举行联合记者会。
Our two countries are aligned on the key issues before us in the Indo-Pacific.
布林肯表示，我们两国在所面临的印太地区的关键问题上保持一致，确保台湾海峡、南中国海、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在中国从事不公平贸易行为和非市场行为时站出来，包括解决中国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的必要性。布林肯说，财政部长耶伦在最近的中国之行中非常明确而有力地谈到了这一点，这是我们各国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持续关注的问题。卡梅隆此次访问华盛顿将敦促美国继续军援乌克兰。香港九龙一座高层居民楼4月10号发生火灾，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0多人受伤。香港媒体报道说，火灾发生在位于佐敦地区 已有60多年历史、大约住有200户居民的华丰大厦，消防人员说，初步调查显示，大火是从大厦一层的一座健身房开始的。最后，韩国第22届国会选举的投票星期三下午6点结束。韩国媒体选举站出口民调显示，执政党国民力量在国会300个席位中可能只拿下大约100席，对现任总统尹锡悦执政的余下3年形成朝小野大的僵局，对其施政是一个重击。报道说，这次国会选举的结果预计星期四发布，不过韩国媒体以往的投票站出口民调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投票结果。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南中国海联合演习，美日澳菲综合威慑发力抗衡中国威胁，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4月7号在南中国海举行首次联合军演，中国同一天也在这一争议海域进行了军事战斗巡逻。专家认为，民主国家要用综合性威慑系统让中国无法独享南中国海的资源，而且日本在南中国海局势中的角色也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下面我们请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4月7日在菲律宾巴拉望岛西北近海的南中国海海域举行首次联合海上演习，内容包括反潜战、船舰通讯、编队航行训练。美、日、澳有意借此次军演彰显与菲律宾的团结，力挺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抗衡中国。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信赖研究中心主任黄慧华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从这次4国举行南中国海首次联合军演的决定可以看出，美国印太战略需要打造一个综合性威慑的系统，以维持复合式的平衡，避免中国独享南中国海的资源。他说，
除了美菲同盟，还有菲日澳，从双边、三边到4边的军事合作都有哈。那这种无论从双边到多边的军事合作哈，都是要创造出综合性威慑的条件呐。
印太专家、台湾日本研究院顾问陈文甲教授认为，这种集体安全机制的强化，对于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非法主张和潜在军事冲突具有意义。
这次军演呢，能够促进美、日、菲、澳等4国之间呢，在其他安全和防卫领域的合作，包括情报共享、联合训练、军事技术发展等，从而在更广泛的层面呢，来增强区域安全架构的韧性和多边合作的效能。
陈文甲表示，日美同盟和澳英美军事同盟的正式结合，俨然已经成为南中国海的新秩序。
日本和区域内的国家合作呢，不仅限于这个军事演习还包括海上安全、环海到行动灾应处等多个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呢，分摊美国在该地区的角色成为区域安全合作中的关键国家。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信赖研究中心的主任黄慧华表示，继去年日本提供菲律宾海军海岸监测雷达后，今年日本也即将与菲律宾签署互惠准入协议，就是对于日本维护南中国海安全最实际的表态。黄慧华说，
日菲 RIA 允许两国部队在对方国家进行训练跟演习，具有共同维护海上区域安全的战略意涵。如果南海发生冲突，美国、日本都能使用菲律宾的基地作为前线基地。
针对本次4国军演，中国国防部称，菲律宾倚仗外部势力撑腰，已经违反国际法和南中国海各方行动宣言的精神。对此，印太军事专家陈文甲认为，中国一定会在实际行动上有所表示。他说，
作为对本次联合军演的直接 反映呢，中国将会举办自己的军事演习哦，既展示其军事实力哦，并测试与改进其防御和进攻的能力。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信赖研究中心主任黄慧华认为，中国不可能放弃在争议海域的主权主张，未来会实行一整套多方进行的威慑策略。他说，
中国有一套多重的灰色地带冲突策略，从外交经济压力到媒体舆论操作、网络攻击、军事合作、互信机制、保持合作关系、拉拢人心啊，任谁都无法跟中国拒绝合作啊，那停止对话或者是跟他们进行军事对抗。
宇宙，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美日澳菲综合威慑发力，抗衡中国威胁。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思考未来，洛杉矶研讨六四屠杀，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前，中国民主党和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在南加州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联合主办六四屠杀与今日中国主题讲座，吸引了众多关注中国政治和人权的人士。主讲者、历史文献学者、八九民运参与者吴仁华特别探讨了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的影响。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张木林的报道说，吴仁华在演讲中指出，美国人凭借努力和勤奋可以成为中产阶级，但是如果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变，中国人将永远无法成为中产阶级。吴仁华强调，
现在很多人把今日中国变成这样的话，现状的情况都很简单化的归之于习近平，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始终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中共领导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然后习近平只是一个红二代出身比其他的领导人更蛮横更骄横、更自我，所以有些措施的话，可能更激进所以呢，大家给他说是加速师就是加速了中国各方面的恶化但是呢，我还是就说他是跟制度有关的特别是跟六四以屠杀事件以后，中共当局所采取的几项重要措施是相关。
吴仁华回顾了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采取的重要措施，包括确立维稳思维、建立维稳体系等。他指出，六四事件导致共产党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争论，转而利用经济建设成果来赢得支持，以加强其合法性。吴仁华也指出，六四屠杀导致中共的传统意识形态被戳穿，没有人再信共产党。活动负责人王中伟对美国之音表示，吴仁华的讲述让人们对六四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以其独到的见解和亲历者的身份，为与会者带来一次思想的盛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40岁的张震震来自江苏省徐州市，他对美国之音说：“
每次吴仁华老师举行的活动，我每次都要来。然后的话，因为他也是历史的亲历者。”通过他的讲述的话，我也就是仿佛历史回到了我的眼前。
另一位参与者梁亚丽表示，中国向民主转型可能需要更多新的思路和妥协，而不仅仅是对共产党的抵抗。他认为，通过一次次的妥协和斗争， 才能改变中国的民主现状。
通过吴老师这个讲座，我也更加理解到中国可能走向民主转型，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些除了这种对共产党的批判，对共产党的这种抵抗以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些新的思路，就是说可能需要更多的凝结更多的力量，有更多更大的妥协，更多的开放的这个态度，来凝聚更多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基层的共产党人，来一起来做这种转变。
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委梁冠军也表示，吴仁华的讲座对于民主党内外人士都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当前形势。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洛杉矶特约记者张木林的报道，思考未来，洛杉矶研讨六四屠杀。接下来我们关注时事大家谈连线，习近平马英九北京会面看点何在，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国民党籍的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这是两人9年后的再度会面，但是双方身份都发生了改变。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孟丽。
孟丽你好。
习近平呢，这次在开场致辞的时候，他是依然是称呼马英九是为马先生。那这次的马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那作为主人的习近平是在屏风后面等待马英九进入会场，两人握手达16秒。那习近平他在开场致辞的时候是依然称马英九为尊敬的马英九先生，那接下来跟着致辞的马英九则是先是以习总书记的头衔开场，那后续才又称习先生。那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马英九这次致辞还没说完，那直播到一半的台湾媒体就被请了出去，这其实是有点不太尊重人。因此台湾方面也有一些人是称马英九此行像是所谓的面圣之旅。
确实他在这一次行程当中其实是进京面圣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另外的我们看到马英九没有任何的官方身份，他也是台湾现任的总统，所以他跟习近平的见面其实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习近平目前还是中国最具有权力的人，那马英九呢，他只是一介的平民。那但一介的平民跟习近平见面，他似乎也希望能够提高自己在两岸的代表性，但是对于中共来讲，他只是一个统战的一个标的，或者是说他是一个贴上可以作为宣传台湾爱国统一力量的这样的标签。换言之，在这样的对话过程当中，对两岸关系的影响第一个非常有限，好，两岸关系不会因为马习二度会而有任何的改变。另外的，它让中共更有机会透过马英九来传递对台的施压。
孟丽，这一次的马习会在用词方面，或者说金句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
那当然了，九二共识还是他们两个人都提到的重点。那不过比起上一次在新加坡的会面。那上一次习近平是形容两岸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那这一次习近平是更为直接的说出两岸同属一个国家，那很明显这个触统的力道是更为强烈。那至于马英九呢，他也是又谈到了这两次带台湾青年访问的心得。
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制度的不同，文化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新人代表中华民族会能够在人生较早的阶段建立友谊，一定可以为两岸永续的和平繁荣定下更坚实的基础。
那马英九呢，他在这次的见面之中还当着习近平的面说出了九二共识各自表述的精神。那另外马英九在讲到中华民族过去经历了百年屈辱这句话的时候，他前面是先说出中华民国四个字，后来好像是发现不对才赶紧用中华民族这四个字圆了过去。 那回到台湾这边，蓝营的部分是很庆幸马英九这次总算说出一中各表。那不过台湾陆委会则说，对于马英九此次与中共领导人会晤时未能向中方公开传达台湾人民对捍卫中华民国主权及民主自由体制的坚持，有违台湾社会的期待，深感遗憾。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叶凡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杨孟丽，习近平马英九北京会面看点何在，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汉光演习将检验新版战略和战术，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今年的汉光演习将于四月下旬展开电脑兵推，七月下旬进行实兵演习。为了因应中共灰色地带战术的威胁，台湾军方今年也将检验新版的接战规定，并且加强战略沟通，以争取国际盟军的支持。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杨安的报道说，台湾国防部联合作战计划处长董基兴表示，此次军演指挥体系将下达新版的接战规定，以培养指挥官与部队在面对武装冲突威胁时的决策与应对能力。他说，七月的实战演习期间也将下达接战规定给士兵，进一步验证成效。美国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022年8月访问台湾后，美国军用无人机首度侵扰金门空域，之后则偶有民用无人机入侵，但台方军方多次位于第一时间积极应对，引起非议。分析人士表示，随着中国近年来屡屡对台实施灰色地带的冲突，台湾早于2017年颁布的接战规定已经过时，无法应对当前的威胁。不过，去年已经修订的更新版接战规定赋予一线官兵开火的权限，在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认为，台湾军方有必要通过今年的汉光演习来演练各级指挥官在遇到灰色地带冲突时，如何依据新版的接战规定进行反制，并归纳出新版接战规定的不足之处，以待加强。林颖佑告诉美国之音，
去考验所谓的授权开火跟我们原本的指挥体系是不是可以去有效运用，或演习的过程中间会去发现到不足之处。
台湾国防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也说，旧版接战规定制定时，中共军机军舰扰台仍未常态化，当时要求前线官兵未接到命令不可以动武，但新版的接战规定可能给予第一线官兵判断的空间，在自我防卫的前提下允许开火反击。苏子云强调，开火应该是台湾最后的手段，另根据新版接战规定的逻辑，装备和同僚的安全也应受到同样的重视。也就是说，台湾的官兵不一定是先要挨打才能进行反击。
新版会更强调授权，以往就是说要跟上级通报上去，可不可以开火，请求准许开火，这样可能来不及应对中共的这一种威胁的改变，所以可能就会下放这个权力。
根据台湾国防部表示，2024年度的汉光40号演习将于4月19日至26日进行电脑兵推，以敌军发动灰色地带侵扰、对台封锁或从演习转为战争时，敌军快速犯台等可能的行动作为假定的场景，实施8天7夜连续24小时的对战。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台湾汉光演习将检验新版战略和战术。马上回来，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国热搜，大病等死，中国百姓如何沦为家奴，请你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中共政府的外援向来以慷慨著称，相关统计数据也流出各种版本。美国民间机构 Aid Data 说，这个团队的详细统计显示，2013年到2017年期间，中国的对外援助金额为年均85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的370亿美元和日本的250亿美元。相比之下，政府让百姓享受的生老病死福利却是少之又少，甚至许多人大病只能等死。下面请听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
这位13岁的小女孩患了白血病，她爸爸妈妈给她治病，三年花了80多万。小女孩对着镜头求着爸妈放弃治疗，把钱留给弟弟妹妹们。
今年13岁了，化疗3年多了，也花了爸爸妈妈将近80多万。我不想让他们再为我借钱了。看到妈妈一边哭一边打电话借钱，我很心疼他们。
那你不害怕吗？
我害怕，因为我还有弟弟妹妹，要是把钱都花在我身上，他们怎么办呀？我想到他们，我就不害怕了。万一治不好还花钱，还不如把钱留给弟弟妹妹。万一我不在了，他们也能好好照顾爸爸妈妈。我想说，妈妈别给我治了，把钱都留给弟弟妹妹吧，我不值得。
我绝对不会放弃了，没钱我可以去借，知道人还在，知道俺闺女还在就行，我绝对不会放弃了。
一位墙内的网友评论，2000年到2014年，中国对外援助24500亿元，到2020年对外援助增加到6万亿元人民币。宁赠外邦，不于家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位小学生举报了学校食堂卫生，结果被父亲责备，怕他将来在学校被穿小鞋。我们来听听这位小学生热血沸腾的反驳。
上一次我把学校给举报了，主要就是因为学校食堂的一些饭菜有卫生问题，但是后来呢，我爸把我给训了一顿，主要呢就是因为我把这件事情让其他人知道了，他觉得呢这是不好的，让校领导知道了怎么办？这样的话不给我穿小鞋吗？我其实我爸说的也没错，毕竟他也知道这穿小鞋意味着什么意思吧，我也知道的，觉得这样不好。但我觉得这种情况我不应该怕他，更应该去抵制他。国际歌教我们怎么唱的？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那么现在真理在哪儿？一个学校食堂有问题，他被举报他是必然的，那为什么要给我们穿小鞋呢？我望他他也不敢。我现在拍这个视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个男孩，他敢为了真理去面对一些事情。我知道可能会有什么问题，但我敢说敢做，有什么不对的呢？
对着网友评论，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希望永远在年轻人。最后，这位网友转发了一个评论中共和百姓关系的段子。段子中的问题是：您老去以后会捐献器官吗？
您好，街头采访，问一下，您老去以后会捐献器官吗？
我怎么信不信？
这个不需要考察征信的。
那我也没有银行的流水记录。
这和银行流水也没有关系。
关键是我不是城内户口。
没有这么多门槛的。
这会儿用着我了，没门槛了。
需要你的时候对你好，不需要你的时候把你甩到一边，却在美国社会被描述为 toxic relationship， 有毒的关系。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大病等死，中国百姓如何沦为家奴？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张伟，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